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川普表现远胜拜登。旧日本人中国女子双重离世，日驻华使馆下半旗致哀。普京赠送金正恩豪车，竟然是用南韩零件做的。2024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台湾三地上榜。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29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大选首场候选人辩论在27号登场，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共和党参选人川普针对多项议题正面交锋，内容涉及通胀、堕胎、移民和区域安全等。CNN 委托独立民意调查机构 SSRS 所做的快速民调显示，在看辩论的登记选民之中，67%的人认为前总统川普表现更好，胜过现任总统拜登的33%。双方首先由经济问题展开攻防，两位候选人都指责对方要为生活用品和住屋成本上升负责。选民将经济视为这场选战的决定性议题之一。民调显示，即使就业增长强劲，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强劲，但是随着处于历史高位的通货膨胀水平重创美国家庭，选民对拜登的政绩持怀疑态度。川普为自己定于明年到期的减税政策辩护，说这是为股市繁荣铺路。另外，川普作出一系列宏大的承诺，说他将会在上任之前解决乌克兰战争。在讨论以色列对哈马斯战争的时候，拜登踩了钢线，他试图既强调他对以色列的支持，同时还强调他呼吁以色列在加沙走廊的军事行动要保持克制。拜登说不能够准许哈马斯继续下去，川普就表示应该准许以色列完成这项工作。他还在外交政策方面发表更加孤立主义的言论，敦促拜登要求欧洲的北约盟国为国防贡献更多资金。川普在今次辩论的表现展现出一些总统风范，但是川普多次无视主持人的提醒，一次又一次重复他最喜欢的话题，譬如由于拜登的政策造成的非法移民问题怎样摧毁这个国家。在辩论会上，川普拒绝表示他是否接受即将来到的选举结果，无论谁获胜。2020年，川普曾经不承认选举结果，并且声称这是民主党操纵了结果。在星期四的电视辩论会，川普尝试两次转移话题之后，最终表示如果2024年的选举是公平、合法和良好的选举，他将会接受选举结果，但是就没有具体说明这意味着什么。川普被媒体认为重复一些没有经过事实验证的事和夸大其词，但是讲说话自信显得强硬。而拜登在辩论会的表现多少令民主党陷入恐慌。自媒体人士文超认为，第一次辩论拜登最大的挑战是展示清晰的头脑、连贯的谈吐，这是选民支持他的最大顾虑。德国之声报道说，拜登总体上表现混乱，甚至在民主党最具优势的议题领域，他亦都无法提出有力的观点，例如就川普的刑事定罪对他进行抨击，或者将自己描述为女性生育权利的捍卫者。拜登承诺过在全球范围内恢复宪法规定的堕胎权利。最高法院在2022年通过川普任命的三位保守派大法官的投票取消了这个权利，但是由于拜登的表现麻麻，这个承诺并未真正兑现。辩论结束之后，公众立即讨论民主党是否还能够在8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或者期间提名另一位候选人竞选总统。CNN 记者表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民主党政客表现出对拜登作为候选人的忧虑。 德国之声驻华盛顿首席记者波尔曾经报道过2020年的美国大选，他说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差，引发了关于民主党如何阻止拜登再次参选的讨论。其中一个做法就是召开党代表大会，等代表选出另一位候选人。他表示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美国政治，这种做法极不寻常。他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民主党正处于恐慌之中。资深媒体人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表示，因为民主党的初选在六月初就已经完成了，50个州的初选已经全部完成，拜登得到 87% 的超级代表的票。如果拜登一定要选的话，他就能够选，因为他已经选赢了。有什么条件可以换呢？就是拜登自己说我不选了，他推荐哪个，那个人又能够得到党代表的支持的话，那个人就可以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拜登愿不愿意退出，或者他能不能够被说服退出。如果说服不到又夹硬要他退出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内部的斗争，那会怎样发展呢？确实要看跟着130日之内要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换人抑或大家决定不换人还是撑拜登。所以民主党现在是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和这个动荡的时期。四个几月后大选会出现什么变化？我认为有两个焦点，一个是川普的副总统是谁。川普呢，由他的年纪和他的整个关注力来讲，他是一个高风险人物。如果川普不能够做完总统的任期的话，他的副总统就很重要。所以他的副总统不单只是对于选民重要，对于川普的支持者也都很重要。但是目前这件事已经是没有民主党这边的候选人将会是哪个更重要了。因为星期四的大选辩论结束之后，民主党肯定是会有强大的换人呼声。能不能够成为民主党的共主，好像加州州长纽森，他算是比较适合的人选。但是这个选战也都非常危险，因为加州是非常前卫的，他在美国是没有足够多的共鸣感。如果纽森上的话，那民主党就会变得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是很极端。至于奥巴马的太太在民主党内部的支持肯定是够的，但是他能不能够说服四周围的人有这样的执政能力呢？以前是从来没有人见得到的。那就看任何第三者上位的话，有没有跟他相应的明星名望选民的熟悉度。所以挑战川普也都很难，那就是跟着四个月内最大的关注焦点。在江苏苏州6月24号持刀伤人事件中，阻止凶徒袭击日本人的中国女子胡友平伤重离世。日本驻华大使馆28号下半期向胡友平致敬。日本驻华大使馆28号在 X 平台发表消息，经闻胡友平女士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我馆深感痛惜。胡友平女士以一己之力由歹徒手上保护了无辜的妇孺，相信她的勇气和善良也都代表了广大中国民众。我们在这里向胡女士的大义之举致敬，愿胡女士安息。日本驻华大使馆发表上述消息的同时，还发表了一张下半期的相。6月24号下午，在苏州市高新区，一名男子持刀袭击苏州一间日本学校的校车，造成三人受伤，其中一人是中国籍，两人是日本籍。大陆媒体28号报道，两名日籍人士之中，一人在医院治疗，没有生命危险，另一人当日已经出院。而受伤的中国籍女子叫胡友平，她因为抢救无效在26号离世。据受伤的日本人讲述，胡友平是在阻止凶徒的时候受伤，亦都因为这样，伤者的仔有机会逃走。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在 X 平台发文说，这位女士为了保护校车上高的日本儿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是高贵的牺牲。她的勇气感动了日本。当凶徒袭击的时候，她或者本来可以逃走， 但是他仍然挺身而出阻止，祈祷他得到安息。合掌。网友在 X 平台发文说，他是中国人的英雄，被世界见到在那个国家还有良善存在，他为中国挽回最后一丝颜面。有网友不禁联想，如果没有胡女士阻止，被歹徒得手造成的后果绝对是空前的。日本驻华大使馆为胡女士下半旗，反观中共当局的态度。飞天大学教授天亮时分博主张天亮认为，由理论上来讲，当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中共政府应该有一个对外的表态，表示自己会严肃对待，尽快破案，并且向伤者道歉赔偿，同时作出保证外国驻华人员安全的具体措施。不过中共都没有做，甚至没有在新闻有更多的提及，没有慰问伤者，没有谴责暴行，没有道歉，甚至对网络上出现的支持凶手斩日本人的言论没有任何制止，显示这些事都是中共政府默许的。因此这样的事会越来越多，并且会进一步影响中共和其他国家之间官方和民间的外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星期会面，普京特意赠送俄罗斯制造的 Auris 豪华房车，还亲自驾驶和金正恩在平壤兜风，藉此展示双方加强的反西方联盟。但是路透社独家披露数据显示，普京赠送给金正恩的汽车制造商是使用南韩零件，这表明俄罗斯持续依赖西方技术，因为西方国家试图切断俄罗斯在全球供应链的联系来惩罚他入侵乌克兰。路透社说，据见到的海关记录显示，2018年至2023年期间，俄罗斯入口了价值至少3400万美元的设备和零件，用于组装 Auris 汽车和电单车。但是路透社说，无法获得更新的数据。入口产品当中，包括由南韩入口的车身组件、感应器、可程式化逻辑控制器、开关、焊接设备和其他零件，价值接近1550万美元。此外，还有由中国、印度、土耳其、意大利和其他欧盟国家入口的零件。记录还显示，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 Auris 就不断入口外国物资。自从2022年2月以来，入口的货物价值接近1600万美元，其中包括南韩生产的占500万美元。大批国际企业由俄罗斯外流留下的空白被中国生产商很快填补，迅速占领了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亦都暴露了俄罗斯国内生产能力有限。南韩公司是 Auris 最大的供应商之一，包括工业设备生产商京基工业有限公司、汽车车身组件制造商 BYT Company Limited 和电池供应商 Enertech International Inc。 金正恩被认为是一名狂热的汽车迷，普京日前已经向他赠送了两部 Auris 汽车。 Auris 汽车总共有四个型号，包括 SUV 和装甲版，售价由4662万5千卢布，大约是58356美元起，顾客包括土耳曼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根据俄罗斯分析机构 Autostat 的数据， Auris 2023年在俄罗斯销售了107部汽车，但是就没有披露生产数据。维也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旅游城市之一，似乎亦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居住地。这个世界音乐之都再次荣膺全球最宜居城市称号，台湾亦都有三个城市上榜。经济学人信息社 EIU 27号发表2024年全球宜居指数，按照医疗保健、文化和环境、稳定性、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等重要因素，对全球173个入选城市进行了排名。根据最新排名，维也纳连续第三年蝉联榜首，在五个类别之中的四个都获得满分。但是由于明显缺乏重要的体育赛事， 维也纳在文化和环境方面的得分较低，紧随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之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保持第二名的位置，而瑞士城市苏黎世就由第六名上升到第三名。西欧的表现就相当出色，有30个城市在满分100分的标准下，平均得分达到92分，但是该地区的整体稳定性得分有所下降，原因是破坏性抗议事件和犯罪活动不断增加。澳洲墨尔本由第三名跌到第四名，加拿大城市卡加里和瑞士城市日内瓦并列第五名，而加拿大城市温哥华和澳洲城市悉尼并列第七名，日本城市大阪就和纽西兰首都奥克兰并列第九名。大阪是唯一进入世界前十大的亚洲城市。台湾今次有三座城市进入排行榜，台北排名66，高雄排名72，台中排名74，他们今年的总得分都较去年有所提升。台湾和台中的世界排名也都各自上升一位。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